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现在非常多的 AI 公司都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你以为这是个真实的用户需求，但是用户就是把你当个玩具，他的本质需求就是玩一波，然后把你的内容结果做一个社交货币，然后去分享，就结束了。我觉得创业理所当然应该是个快乐的事情，不然你做它干嘛？但是它是一个快乐跟痛苦交织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可能就是像我这种抖 M 就比较愿意来创业，就是你可以忍受那些最痛苦的瞬间，但是也为此而得到最快乐的一种感受。
Hello，大家好，我是 Ryan，欢迎收听《超就完了》。一直影响我特别深的一句话是：向有结果的人学习。当我自己想去做一件我不熟悉事情的时候，我的方法论就是找到有结果的人。所以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做一档播客，邀请有结果的职场人、创业者来分享他们是如何拿到结果的。我们希望链接每一位有想法的年轻人。关于《超就完了》，希望爱折腾的你能从这里找到灵感，更希望《超就完了》不只是一份参考答案。而是帮助你从模仿到创造。无论你是在寻求职业转型，还是想搞钱搞事，我们陪伴爱折腾的年轻人先得到结果。
本期我们请到了大超，是我浙大17级计算机的学长，和我一样辅修浙大创业班 IDP，同时也是一名全栈开发加产品经理。二一年本科毕业后创业，做过 Web 三创业，有过商业化的尝试，在今年初转向 AI 领域，现在在做一款宠物版的妙鸭相机。有10多万用户，项目于今年3月拿到了奇迹的一轮融资。我们一起来听听大超毕业即创业，从 Web 三到 AI 的创业故事。我也邀请了同为我浙大创业班的凯翔和安田一起来交流。本期播客涉及到一些专业词汇，如果对此不熟悉的听众，可以先行查看一下我们 show notes 里的生词解释。最近天气比较冷，大家也要注意保暖呀。
Hello，大家好，我是 Ryan。
我是安田，
我是凯翔。
今天请到了我浙大计算机专业的学长，同时也是我们三创业班 ITP 的学长吴金超。他们的创业项目在今年3月拿到了奇迹的第一轮融资。我们先请大超先介绍一下自己和自己现在在做的项目。
Hello，各位好，我叫吴金超。我自己呢是一名全栈工程师，也是一名产品经理，现在呢同时也是一名 AI 的创业者。介绍一下我自己呢，我自己是99年生人。2017年进入浙江大学，然后2021年毕业，毕业了出来了就开始自己杂七杂八做一些事情了，做过很多的创业项目。到刚才 Ryan 介绍到的，我们现在做的项目叫做 Dream Pets，是一个给宠物制作 AI 图片的这么一个项目，是从今年的年初开始做起的，并且在今年拿到了奇迹的一轮投资，现在有大概的10多万用户，并且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更多的 AI 结合的应用。
好的，好的，谢谢大超。其实刚刚聊到就是说我们三都是。这个浙大的创业班、辅修班的，然后包括大超也是我们的学长。其实我其实还挺好奇，就是说大超怎么理解 ITP 这个班级，以及这个 ITP 这个班级对你后面创业有没有什么帮助？
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说啊。首先就是 ITP 它本身的定义，它是创新创业管理强化班嘛，它是给大学生开了一个就是教创业的这么一个班。从事实上来说，创业这个事情没那么好教。但是另一方面呢，它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啊，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加强你的 connect，你提前遇到了某些人，所有的人跟你所有聊过的天，以及他们是否能跟你一起做过一些事情，在尤其在商业的环境中，或者自己一起做过一些项目，他们给你形成了某些背书，就成为了我将来的合伙人，或者说我的某位投资人的联系的人，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而至于他究竟能不能将一个大学生培养成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那么重要，他最重要的还是给了你一个开始的地方。
你们那届就是创业或者说有过创业尝试的人多吗？
我们这一届，我当初其实拉了一个另一个 ITP 的同学做过一点小事情，但是后来没有跑下来。其他的人的话，就我所知，没有直接从事创业的，但是有在一些。增长团队里面做过一些职位的人吧。
其实我观察到，就是我感觉，ITP 近几年的同学可能创业的人比较少，或者说要么基本上都在计算机相关的领域，或者说前沿科技的领域，要么是在 Web 三，要么是在 AI。你对于这个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合理的，就是因为想发生创业，尤其是在我们浙江大学，像这种 大家肯定还是希望做一个 startup 嘛，对吧？
嗯，
希望能够 scale 这些公司，
嗯，
所以大家就想要达成这种东西。你一个大学生本身能力不够充足的话，只能在足够新的市场里面，用足够新的脑子在一起没有人探索过的地方，才可以有可能有足够大的杠杆。
嗯，
但近几年变少的核心原因就是因为新兴的行业正在减少，所以大家能尝试的方向就少嘛，所以创业人少也正常。
其实我感觉就是像大一当时那个吴晓波老师他们给我们灌输的这种概念，就是只有科技创新的企业才是 IDP 想要大家去做的创业公司，但其实也有其他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可能消费啊，或者说自媒体创业，就是我感觉就是在近几年可能电商也是一个很一个新趋势，但是我感觉好像IDP 就集体 miss 掉了这波机会。感觉在这样的引导下，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还是孔乙己长衫的问题嘛，就是大家是否对于商业的认知到底是怎么样子，就是哪些钱是这大学生不想赚的，对吧？这个问题大家其实有不同的思考，
对对对。
但是到了我们现在，至少我现在周围很多同学啊，他们给我的感觉已经是能赚钱就不寒碜，对吧？
对对对，
这个社会环境下能够创造价值拿到钱的都是可以的。
是的，包括我感觉像我们上一期嘉宾，然后包括我身边的下一届有个 ITP 的同学，他也是做小红书的自媒体，然后他也加入了一些 MCN， 我觉得这些机会都还是挺好的。
对
对，
这个事情就是年轻人总要找事情做了嘛，这个世界就是需要有一些新的故事来推动的。但是当没有了一些足够高杠杆的那些科技型的趋势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些更贴近生活的方式，我觉得没有错的。
然后大超，你也是计算机专业的吗？我其实也挺好奇，就是计算机专业这个专业以及我们专业四年的一个培养，对你未来创业的一个帮助有多少？
可以这么说，就是学计算机还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自己还是非常喜欢写代码。但事实上就是到了创业里面，很多时候就不能只沉迷于自己的代码，还是要更关心现实的世界。就是当然说回来，就是计算机带给我最重要的东西还是理性跟逻辑的思考，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我自己在本科计算机方面，我把我能摸到的技术栈差不多都摸了一遍，就包括像数学建模类的，然后应用开发类的，从前端、客户端、移动端，到后端，然后还有算法岗。就是我大概都浅试了一遍，在一些算法的领域也试过了一些就是深度学习的尝试吧。
嗯，
但反正就是我就是广泛而不精啊，就是都摸了一遍，觉得自己大概有一个了解，并且知道这个技术世界是怎么发展的之后啊，我就开始尝试着把它们融合起来，看自己能做点什么东西。
嗯，哎，那这个都摸了一遍，就是感觉就是基本就是自学吗？
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实践驱动的。这么个路径吧，就是我学习像什么数据分析或者说数模这类都直接打比赛，就是比赛和队友会推给你学习的，
对对对
对，像什么开发的经验是就直接找实习，你进去之后对吧，你就会跟这个节奏就下去了，所以实践驱动吧。
明白明白，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包括我最近学到了一个新词叫做 PBL， 就有一种就是你基于 project 去学习，就是可能一个比赛也好，或者说做一个 project， 就是基于这个去学习。我感觉可能计算机我们专业课程可能教的没有那么多，但是就是会给你一定的基础去接触到一些项目。你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去做实习，或者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上去接触到一些学习的资源？
我这个路径其实还蛮有意思的。我大一的时候就经常去那个网上淘各种课。那个当时是2017年嘛，然后就把那个市面上的各种人工智能课，还有当时比较火的爬虫这类也当过一点韭菜，买过一些课程，就总之我当时能摸到的技术类别都简单的摸了一遍，从这里就开始。
就大一开始。
对，
你开始选择计算机专业是你自己想选的吗？还是
这个事情其实再往回说的话，其实是高中的一点想法吧。就高中当时读书还读了蛮多的，我当初第一选择其实是想学那个脑科学的，想学生物，但是后来呢，因为我色弱，所以就学不了，然后这个梦想就变成了第二个梦想，然后就是从一开始以来，我的想法都是怎么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真正的让自己去了解这个世界，并且影响这个世界嘛，这也是我创业的一个动机之一。而到实践，就说到刚才这个。专业选择上，我当时就是受到了，就是主要还是受马斯克的启发，他当初对于这个物理世界的一个观点吧，就是 所有能够理论上可实现的它就是可实现，就应该得让它实践出来。
嗯，
而实践的我们觉得相对好的方式可能代码是个很高的杠杆，所以说就选了计算机专业。
那当时就是你去找到第一个实习之前你有为此做过什么准备吗？
嗯，我在找实习之前其实没有做过多的准备，我一直还是一个就是摸索性的态度吧。我一开始先去打了一些比赛，当时应该打数模比赛。
嗯，
就反正先自学了一下什么爬虫和数据分析，然后去随便打了几个比赛，就拿了点奖，就反正都不是那种一等特等的很好的奖，就二三等的这类奖拿了几个。然后在后面的话，就是觉得比较有限，就是离现实世界有点远，然后我就开始搞开发，开发研发，反正摸了一圈，然后自己写了几个 demo 项目就开始实习。也没有什么太大阻碍。
嗯，那你可以介绍一下你当时做了几个 demo 的项目吗？
有点忘记了，就是应该其中一个是抄了一个知乎啊，就是一篇一个就是学 Flutter 的时候，
那
Flutter 写了个知乎的客户端，就像一个知识型论坛吧。
明白明白。
当时反正对这个产品也好，对大家的需求也好，没有太多认知嘛，就是纯靠抄。
那你做过第一个相关的尝试是怎么样的？
我们在 ITP 里面。大家都是 ITP 的嘛，知道里面项目大概就是一些有一点偏玩具的水准。
嗯，
我们当时也做过一些媒体账号，就是当时开发几个 H5 吧，有大家什么新年啊什么过节的时候大家什么投票抢做一点简单的社交的。
哎，最近我好像看到一个就那种圣诞树，
嗯，
别人来充点我的圣诞树，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就是虽然可能也挺简单，但是也就是能报或者说它是有需求的。
对，是的，就其实说起来就是人类还是社会性动物嘛，就社交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一种新的社交场景以及新的好玩的东西。
那个我们在第一期的时候和宇航聊的时候也提到，就是说你们做外包的一个经历，就这段经历能不能展开讲讲
啊？这个事情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我的一大部分开发能力其实跟外包也有关系。
嗯，
就是我接过外包，也当过中间商，赚过差价，赚差价这笔就是宇航那笔。
嗯，
虽然没赚多少，但是这个事情让我真正有了一个从执行者到了一个类似管理者的这么一个身份的转变。
哦，明白。
对，其实就是外包这件事情需要做的执行其实是相对固定的，你需要把对方的需求明确下来然后解决掉，但事实上在真实的世界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对方需求不知道了，所以这样一个中间的管理者或者说就是产品经理，其实这个位置给了我一定的思考。
你之前的角色好像都一直是工程师，就什么时候有这种产品经理的思维？
其实这个事情正式的开始让我学习这些东西还是开始创业之后啊。开始创业之前其实觉得就是技术改变世界，我觉得天下无敌，然后后来发现就是你辛苦做出来的东西是真没人用。对，就是还是市场跟需求驱动为主的。真正了解到产品这个事情还是我当初创业算是第一段比较正式的创业的时候做过一些工具类的产品啊，当时跟用户的很多交流跟访谈让我真的有了对产品的掌控这个想法。
嗯，那这一段经历是在就本科毕业前还是本科毕业后？
嗯，之后了，这个时间大概是在2021年底。
哦，就是我感觉就是对我就是很震惊，就是你本科毕业之后就没有选择读研，也没有工作，就或者说也没有留学，就直接去创业了。就这个当时你自己的整个心境整个 mindset 你是怎么想清楚这件事情的？
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首先不建议学习啊，尤其是在当下的时间点其实风险很高，而且机会点你得有一定的准度才敢做这个决策。但是我当时做这个决策其实就比较简单跟头铁了，当时就是看到了市场上的一些机会点啊，觉得自己反正出去就业也就是那个写代码嘛。
嗯，
我觉得自己写代码能力不会有质的提升，就是或者说也觉得自己还可以了，就开始自己出来执行一些东西了。
那你当时有其他小伙伴跟你一起吗？
最开始的时候我大概在大三做什么自媒体还有刚才说的那些 H5 社交小应用的时候是有朋友一起的，但是确实这些东西没法支撑起一个完整的商业，所以我刚毕业的时候其实是自己一个人在找方向做的。在那一年差不多年底的时候，我觉得一个相对可靠的点出现了，我才开始募集我的团队，然后自己筹了一点钱开始了一次相对正式的创业。
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说看见了市场上的一些点，这些点是什么？
这个点讲好听点是这个样子，就是在 Web3 这个市场中，当时我的理解是看到了阿谢，他们给几十万的菲律宾人带来了新的工作机会。
明白
啊，就是原来一些开卡车司机的，现在靠打游戏能赚钱了，能生活了，活得不错。或许这个可能也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大家就是需要钱流转起来，而不管你是做啥，就是生产力很可能是个被人类构造出来的东西。
嗯，
我当时有了这么一个感受之后，再看 Web3 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商业模式以及金融的本质的一种创新。
嗯，
啊，我觉得这玩意儿哎挺牛逼，它能够支撑一些挺 fancy 的想法跑起来。
嗯，
所以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构想的是把 AI 塞到一个 NFT 里面，就是把一个数字的人让它永生下来。
嗯，
啊，我们在尝试做这个事情。
哎，你是什么时候入圈的？就是进入 Web3 这个行业？
差不多就是21年中吧，刚毕业那段时间。
那我感觉就是说，按道理来说，就是说全职创业这个事情应该在之前就已经决定好了。
嗯、对，这个时期就所以说是不太好模仿的一个点，就是市场方向或者机会点都没有特别清晰的时候，我只是对自己的能力有比较自负吧，就开始了一次尝试。然后在那个时间点，我们才开始探索这个市场的方向。这个点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点，因为照我目前的观点来看，快速迭代是一定要的，勇气是一定要的，但是你先得有一个方向。如果你的方向本身是错误的话，你剩下的都是错误的积累。
我当时也是差不多21年中入圈的，感觉那个时候就是牛市嘛，就是上一轮牛市，然后大家就觉得可能机会很多。那从你本科毕业之后到发现了第一个机会点之后，你是怎么去组建好这个团队的？
当时这个事情还是蛮有意思的。首先我当时认为我这件事情原来是技术驱动的，所以我先找就是技术合伙人啊。我当时为了找到这个能够完成我这个愿景的最强人，就是找我 ITP 的朋友以及在大学本科的朋友，让他们去看我们这几期那谁比较牛逼，然后就接触到了，然后就跟他聊天啊。当时还是挺能吹的，现在想起来还挺扯淡的。那当时就是把一些朋友最终说服，然后拉入到了我们一个开始的团队。团队的搭建的过程其实就是一开始有了那么一到两个人支持你的人的时候，后面再找到合伙人其实就变成一个相对自然的过程。你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是很困难的，而你是变成了一个组织，有一个组织和一个大概的愿景的文化的时候，就会有志同道合的人加入。
我其实挺好奇，就是说你们当时传了这么一波人，然后你们做出第一个 demo 大概花了多久？
其实我们是 shipping 的速度一直都是还可以的。我们当时反正大概一个月左右，就当时拿 T5 嘛，就 T5 做了一个 AI 聊天模型，搭了一个网页，拼了一个 Live RD， 然后那个上了个链，一个月左右搞完了。
可以再介绍一下，就是说你们当时做的这个 demo 是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事情就是它没有跑得特别正式，因为它最终也就1000多个用户，就是也没跑下去。我在当时那个时间点其实已经见到了 Character AI，现在是明星啊，但当时它其实是个 nobody。当时它还在用 GPT-3 作为它的那个底层模型，就是做一些简单的聊天，上面聊天也稍微有点呆。但是呢，我自己又对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作为一个社会主体，不单单是一个工具这个事情特别感兴趣，我对数字生命这件事情还是有一定的向往的。
嗯，
所以我在当时就有这么一个技术假设，就是你想让它活下去，就是你想让它真正变成一个数字生命，再找到它，在它足够聪明之前，你应该先让它变成一个个体活下来，就是永生嘛。
嗯，
所以我当时觉得 NFT 可能是个场景，
嗯，
不叫场景，就是有可能是个载体，就把个 AI 的 pod 扔到了 NFT 里面。
我感觉你现在讲这个东西，我觉得在现在也不过时，也是现在的一个叙事。
对，我觉得仍然是有挺多好玩的东西，
包括像那个 My Show， 然后像一些就是做 bot 的，嗯，它可能也是以和 NFT 结合。我觉得就是这个项目可能现在跑也有周期的原因。当时我感觉可能 AI 算是比较凉的一个状态，就是
对，是的，是的。
那你本科期间你是有了解到 AI， 然后也了解到 Web3， 对，就是你当时本科的时候。
本科的时候，我跟朋友做过一些就是深度学习方面的论文，写过点论文，也有点专利什么的吧，大概还是图像领域为主的。但是，像自然语言之类的，就是我当时有学习，但是没有实际跑项目出来过。
刚刚那个产品就是这个产品是 2C 的嘛，就是用户可以自己 create 一个 bot 吗？
嗯，我们当时的构想仍然是，它是一个 pure， 就是一个相对纯的，相当于像小孩一样的这么一个人工智能人。接下来这个它是其实是个 NFT 啊，然后跟它的那个持有者进行不断的聊天，然后把这个用户的聊天的那些所有的信息作为它一个上下文，然后让它成长起来，就是当时的一个构想。所以说每个 AI 人他是预先定义好的。
嗯，我记得你们当时好像提出一个新的协议，是一个就可以升级的 M team 还是
协议，这是后面一点的事情了。就是我们在 Web 3其实做了蛮多尝试的，那个要到22年了吧？
那所以这个项目其实一开始就是从21年末开始跑，就是这个项目大概做了多久？
我们大概一个月把这个项目从构想到启动，就是到 demo 做出来，就做好了。但是我们上线又跑了2-3周吧，发现我们对这个事情就完全不会运营，然后这个事情就放弃了。并且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些我们似乎能做的需求更明确的东西，所以就开始做了。
哎，这个需求更明确的东西是指？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在做那个 NFT 的这个过程中，发现 NFT 当时技术是还很糟糕。
对，
就是如何搭进 NFT， 然后把它的那个 metadata 拼起来，这个事情还比较麻烦。我们自己发的这个项目虽然没找到多少用户，但是有些人问我们怎么做的，
怎么做
的？对，就这个事情，我们学的就顺理成章嘛，就是技术人的那个耿直，就是他们有需求来，那我们就给他们搞个工具，然后我们当时做了个 NFT 工具。
所以我印象里的应该是这个 NFT 工具。
对对对，这个工具是相对跑的时间长一点的一个项目。
所以是因为上一个项目在和用户沟通之中发现了这个痛点，所以就
是
从这个痛点然后做到了下一个 NFT 构建的工具。
对，是
的。那你们下一个 NFT 构建这个工具，我感觉还是因为我之前看到好像 Discord 有7000多用户，我记得，对，整个上线过程就是这次运营和之前运营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我们还是用了大概一个月左右开发出了最初的一版的那个 demo， 就在22年的年初，然后就开始向那个用户来发起一些测试了。对，就我们以前向我们提出过这个问题的人，他们来试用，就是感觉效果还良好之后，就开始花了2-3个月左右时间，然后迭代里面系统功能，改了改 UI， 然后去把里面的一些什么国际化一些细节都做得相对好。这个过程中其实运营这个东西说起来还蛮神奇的，当你确实有一群用户跟着你一起成长的时候，只要你再跟你的社区进行交流，他们好像确实就会为你传播。所以当时就是我们 Discord 反正有将近10000用户，推特有12-13000的用户，基本就是靠这些创作者们传播，以及差不多我们每1-2个月会开一次 AMA。有人看到我们的工具说你们要不来 KMA， 我们说你开呗，然后就聚一下。
所以一开始就是你们对可能很多的运营也不是特别了解。
对对对
对，就包括整个团队可能还是偏工程师。
对，是的。
对，但就是从最根本从用户的出发，然后用户自发的传播就做到了大概这样的体验。
对，当时这个产品其实照现在的视角来看就还是 PLG 一些吧，我觉得还是一个相对典型的 SaaS 路径。
对对对，确实。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可能在大厂做实习的影响，就是我感觉像是一个大厂出来的创业者会做的一个路线。
对，是的是的，肯定有一些影响。因为这个事情对工程师来说非常的直观。
对
吧，用户说有这个需求，这玩意儿还恰好需要这么一个工具，那就做出来，这个真的非常直观。
对，包括其实我发现就是可能22年这期间就是做这种工具的，或者说做一些数据分析的工具，像 Doom， 像一些做一些 dashboard 的这种项目特别多，就是因为可能21年那波牛市，然后让很多的 Web2 大厂的人就走进了 Web3 这个方向，然后他们可能吭哧吭哧做了几个月之后，然后在22年做出了很多这样的项目。
对，是的，是的，
我觉得可能会有。对，那你们这个项目大概是什么时候发现可能这个项目需要pivot 的，或者说？
我们其实22年在年终的时候，当时应该是 3AC 跟Luna 的那些事情。
Luna 的崩盘。
对对对，还有 NFT 的价格基本都哐哐的往下跌，然后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用户
一下就
不玩了。就是这件事情给我最大的教训还是你要对事物有一个方向上的基础认知，就是说你在一个岌岌可危的市场上的一个小众人群，就是创作者，他们又极其敏感的，他们是为了套利而来的。这些用户他的生命周期就很成问题，
所以其实就是那波从牛市到熊市的转换导致
你的用户量就飞快的下降，然后我们服务器都是空着的，就感觉不对，这个事情肯定不对，就找一些新的东西做了。
其实也是感觉也是认识到就是真实的野生的市场是怎么样
的。是的，是的。而且里面有一个也就是我后来整个不再做 Web3 这个市场的一个原因，就是节奏可能太快了，快到没有办法积累一个深厚的产品。我个人愿意还是希望先学会拿产品赚钱这个事儿。
就在我观察，就是可能 Web3 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就是比较短的。其实你们做了几个月也是，就基本上我感觉大部分产品都是几个月，甚至可能更快。那你二年中就是把这个项目算是想看新的方向之后，你有做哪些尝试吗？
其实这个点说起来也挺有意思啊，因为我创业的最初的初衷，第一个项目就是想做 AI 这类东西。而在二年其实 AI 已经有了一点起来的势头，虽然 ChatGPT 还没出现，但是我们当时看到 Disco Diffusion 到 SD 就是 Stable Diffusion 的那个进化，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基点好像要来了，至少我们在图片上看到了一点以前完全不敢想象现在像魔法一样的东西，不管它是个生产力工具也好，它是个玩的花头也好，我们觉得挺有意思，技术人的感觉就又来了，这个好像出现了一个很牛逼的锤子，对吧？我们就摸摸玩，当时就在22年差不多下半旬我们开始大量的看文章和看案例，然后到22年年底的时候 ChatGPT 一出，我们觉得这玩意儿我操不行了，就可能就确实这个机会来了。
我记得那波 AI 化应该是在8、9月份开始有一些苗头，
差不多。
那那个时候探索这段时间还是你原来的团队吗？
在那段时间我的团队其实有了一些变化，有一些人他就相对闲置了，有一些合伙人跟我们最终也在一起聊一聊，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就离开了。
到后面就是你们开始探索，就是有没有做过一些就是尝试在可能22年的后半年？
是有的是有的。22年我们其实在 AI 这个领域当时还是很技术思维的，就还是从好用的锤子开始的。我们最开始看到了 SD 的一些文章以及当初 Dreamboost 的文章之后，就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尝试。一开始我们搭了一个就是 AI 绘画的，现在看来就是个套壳，跟易间啊或者说Photo AI 之类的其实都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当时搭了这么一个小程序出来，就反正给朋友推了推，就那个有个几百号用户吧。但这个事情我们没想清楚这玩意儿到底有啥用。大家的场景好像也比较单一，拍张自己照片变成个动漫啊，挺好玩的就结束了。而且想问他们收钱的时候他们也都不收。就是当时没有看得特别清楚的时候，市场上出现了个东西叫易间。就发现他们比我们做得好，然后比我们有钱，能投放。然后这个事情就迅速的它充斥了整个市场，
就觉得自己没有竞争力。
对，而且我当时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可能也没什么好玩，因为易间可能也就火了一小段时间就下去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它都已经验证完了，那我觉得这个方向可能不是特别好。但当然这个结论目前看来其实是有一些狭隘的，如果在当时瞄准了一个细分的用户需求，就比如说修图，这其实是个老生常谈的需求了，但它的厚度跟频次非常高，这件事情是当时我对产品完全没有概念导致的一个误判吧。就是一系列的做深化 AI 的那个生成效果的公司仍然在场景下得到了更多的。
我感受下来就是第二个项目，就是它其实是比较像是从需求出发的，就是你们知道了一个明确需求然后做了，其他的可能都是你们可能从技术导向看看有什么可以做的，再到后面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经历或者说让你再有一些思考变化，就可能从需求本质出发。
对，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我在做完刚才说的这一个AI 画画套壳的这么一个工作之后，我觉得我们这个做事的思路好像有点问题，我们觉得需要一点更多的转变，所以我当时学了一些产品相关的东西，我去学的就是当初一些比较老的书啦，什么人都是产品经理，看一下张小龙啊，对吧？就这些东西，然后重新梳理一下这么一个思路，以及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之前跑的最好的就还是 NFT 工具这个产品，我去分析这件事情。跑起来的核心原因是啥呢？就是还是虽然它从工程开始，但它是陪着用户的需求成长，所以就是你要先找到一群愿意用你的用户，然后不断的跟他们成长，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可能一个更好的思路。就是你在完整的 build 你的产品之前，你先拿一个最简单的 MVP， 然后去跟你的用户成长。对，
就是先找到那部分用户，
对，
先有个社群。
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在看那些创业书籍的时候都老生常谈了，就是 MVP 嘛，精益创业嘛，但实际实操的时候对于技术人来说其实是个挺不一样的点，就是你会有一种天然的欲望，就是怎么能做这么粗的东西直接给用户看呢，你就想把它搞完一点，但这个速度就会慢很多。
我感觉可能确实就是 而且你有在那个时候学了一些产品的知识，你可能就可以有两个视角去更好的去思考了。反而我觉得就其实有时候可能尤其是技术背景出身的可能产品经理，就是如果我们太专注技术反而会丧失自己就是对需求本质的一个深究，或者说对用户的一个 sense。
这个事情其实在现在来看就是 AI 这个时代可能变得更重要，
更为重要。
对，是的是的，就是当技术的边界变得相对模糊并且有可能宽广很多的时候，你对于产品的定义变得非常重要。
其实像大超你刚刚讲的这个 AI 绘画套壳的这个其实我还知道，因为当时你跟我聊了，但是后来就是你怎么一下子就突然到 DreamPad， 就是中间就是我相信你们可能也经历过很多其他的想法，就是我比较好奇就是说你们是怎么判断这个方向，或者说这个项目它是一个好方向，或者说是一个好需求，以及怎么去证伪的。
嗯，这件事情如果让我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它就是产品经理的工作中的一条，就是先做市场调研，大概刻画你的产品，给出一个用不着开发的 MVP 去做市场调研，拿到结论之后再进行实际的水平，这是一个优秀的产品经理的工作之一。但在当时呢，我们其实做的就是开了一个最简单的那个小产品，就是我们当时先是看了那个 DreamPass 就是 DreamBoost 的一些论文，想到有哪些领域能用呢，就是我们的合伙人是养宠物的，我自己家里以前其实养过非常多宠物，是猫猫狗狗兔子仓鼠鹦鹉啥都养过，然后自己也大概理解这个感受跟需求，所以就先往这个地方做了一个相当简单版的技术出现。而当你做对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感受是非常明显的，你就拿着非常简单一个东西去给用户看，用户会非常热烈的回应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你刚刚提到那个 DreamBoost 是
DreamBoost 是一种训练，就是微调方案，它是基于那个 SD 把它变成特定领域或者是特定主体的一个微调方案。就比如说 SD 这个模型它本身是不认识你家的狗的啊，你把十张你家的狗的照片拿过来训一个 DreamBoost 它就认识。
我还以为会和你们项目有一些那个，因为可能名字也比较像，你们当时怎么去想到就是说你们做这个项目的名字？
哎，这个没什么深刻的 sense 啊，就是当时如果
就好奇，
如果你当时看的话，就是很多 AI 的产品都是以 Dream 开头的，
所以当时就是，
因为对 AI 的感受，当时大概就是魔法。
哦，这么一说确实，那这个产品就是说从想法到 demo， 或者说到 MVP 大概花了多久？
嗯。我们的第一个 MVP 其实在小红书的那个阶段我们是没有开发产品的，这次我们涨了点经验，就是我们先那个发小红书帖子，然后那个用户就发我们自己搞出来的图片，我们模型还是跑过实验的，就发了我们图片，然后用户找过来了，我们给用户做一张图片。
明白，
感觉这个事情有响应之后，我们才开始搭我们的小程序端，总共大概搭了一个月左右就上线了第一个版本。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就是可以模仿的经验，因为我觉得就是不一定一开始一定要有个完整产品。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是卖这个照片吗还是怎么样？
对，我们在一开始其实没有商业收费，对，就是让大家那个试试看。
包括我读那个 Hey Jen 他的一篇文章，就是他们当时是在那个 Fiverr 一个国外的二手网站去卖他们的一个 MVP。 其实我觉得你们卖你们的 MVP 其实也是在小红书上可能就是通过这种
对，是的，是的，
订单交易就能得到一个初步的商业化的认知。
嗯，
对，我觉得这是最快做 MVP 的方式。
是的，是的，
包括小红书最早也是七个 PDF， 它也没有一个 App， 也没有一个什么，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思路就是我感觉就很经典的，就是
很经典的精益创业。
对，我们可以去模仿的一个思路。
嗯
嗯，那当时有了就是验证成功之后呢，你们就是。就是大概花了就是大概多久，就是把就是这个 idea 验证之后你们大概花了多久就是把小程序做出来？
嗯，我们大概就像刚才说的总共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从一个后端的实验台到了一个小程序端，当时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就视频上线了。但是当时还是有很多架构问题的，这个就是很多 bug 吧，修了一段时间，总共差不多两个月吧，就四月份的时候，四月中旬的时候就正式上线了，开始推了一波。
嗯，你们刚开始推了一波是怎么样一个推广策略？
找我们当初那个小红书发过帖子的用户，让他们帮我们推荐推荐。
嗯，
当时总共应该找了27个用户，哎，这个数字还是挺准的。当时，里面有一些用户画像是自己养自己养的小土狗，他们自己在那个有一些遛狗群，啊，他们就往那个群里面一甩，啊，当时还认识个群主，他给自己群里面发了个群代办，
嗯，
然后一个群就会有几百个人来用你的产品，对，
嗯，
然后他们就开始自然裂变了。
嗯，明白。所以你们抓住了一些核心的用户，
对，
把他们帮助你们去做这个冷启动。
对，
你们当时这个产品最核心的功能是什么？
嗯，当时其实最核心的功能就是用户上传自己宠物的几张图片，然后产出图片以及一点小文字故事。用户的场景其实就是拿来做头像，
文字故事。
对，这个是我们当时的一点小测试吧，就是我们生成的内容它不只有一张图片。他会给每一张图片下面配一个文案，当时的图片比如说像什么去什么魔法世界旅游啦之类的，我们就会在下面写一段小文字来给用户一点故事感。
那这个文字就是和图片是在一起的吗？
对，我们的文字是基于图像生成的。
明白。哎，我还挺好奇，就是说你们有没有验证过这个文字是用户想要的还是用户不想要的，还是说你们其实只是做了个假设然后再验证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我们当时做过一点简单的 AB test， 确实它是就是这个事情还是要这么说啊，就是你在早期做 AB test 不一定有用，就你还是要先对它有一个感性的定义才能再做理性的分析。
嗯，
我们当时 AB test 不知道北极星指标是啥，
嗯，
就是一部分用户他是没那个下面文字的，
嗯，
一部分是有的，但不知道他们之间该对比啥，就是你到底是对比留存的保存率呢还是什么分享指标呢，
嗯，
这数字当时结果都是不显著。
你们当时有做商业化吗？
是有转化的，但是转化率本身很低，所以这个数字也根本不显著。当时产品还很简单，
所以当时做 AB test 的结果也不是很明显，
不是特别明显。嗯
嗯，
我们这个功能在当时这个时间点我做，其实就是我自己觉得光头像这个玩意儿场景太少了，但如果让它变成个故事呢，说不定能让留存变好一点，所以就加这么东西。它既然也没有让事情变得很糟糕，我就先让它留在那儿。
嗯，那从你们现在角度回看，就事实上这个事情，
嗯，
它是一个好事还是一个坏事，以及用户除了把它当做头像还有其他的场景吗？
嗯，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现在非常多的 AI 公司都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你以为这是个真实的用户需求，但是用户就是把你当个玩具。
嗯，
它的本质需求就是玩一波，然后把你的内容结果做一个社交货币然后去分享，
嗯，
就结束了。就是你做了再花哨的东西，最后发现好像都没有那么硬，是有这么一个情况。
那就是说，你们一开始是你们一开始假设用户可能会做成头像，还是说你们发现用户其实有这样的需求？
我们当时首先构想所有的场景啊，
嗯，
这也去做了一些就早期那几个用户的访谈，大概的场景其实无非就是那几个，就是实用类的，就是头像、壁纸，然后那个朋友圈封面，还。就一那个有人想打印红包什么的，这个比较困难。然后第二类就是它是做成实体的，
嗯，
有人打印到相框，然后印到什么手机壳上，抱枕上，这也是一类。啊，其他的话就是，我们聊了一些，有些用户很喜欢自己宠物，他就留到相册里，他啥也不干，他也愿意留。
那你们当时这个第一步，我把它理解为第一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效果大概是怎么样的？
我们当时其实最好的，我们在商业化上当时做的没有特别用心啊，主要还是先把产品主链路搭起来。当时是增长比较快，这个东西在第一步27个用户裂变到4-5千的时候，也就不到一周的时间。当时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卡就那么多。我们在 AutoDL 上当时能开的卡就那么几张啊，所以的话每天就能进那么几个用户，所以每天都跑满的状态，
嗯，
啊，到了4-5千个用户，当时就是一个分享的状态。但是商业化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当时没有特别用心的做，所以它的整个链路啊，包括很多人不知道怎么买单。
那你们上的第一个版本就有商业化的设计吗？
是有的，虽然那个链路比较糟糕，但是有的。
你们当时是怎么设计这个商业化的？
哪怕就现在看来，我们仍然没有找到 AI 的商业模式的，就是这类 AI 应用的商业模式的一个很好的出路，
嗯，
所以当时的逻辑就跟市面上见到的都比较相似了，就是订阅加两包。
从你们第一个版本到后面，你们迭代的速度大概是怎么样的？
嗯，在其实那个时间点吧，我们 后面做了其实挺多整改的，包括 UI 上，我们希望把这个产品试试看有没有更多的探索性方向。我们差不多就是以每周一个小版本，每月一个大 feature 的这么一个节奏来迭代的。
嗯，明白。那你们后面的这些版本或者说后面的这些 feature， 你们是就是和用户的访谈呢，还是说用户的一些反馈去做迭代？
嗯，这个事情都有的。就是首先我们会定期发那个上一期的那个测试，我们有微信群嘛，
嗯，
我们能看到用户的在聊哪些东西，对你的产品有哪些意见跟想法，并且也会发一些我们新的 feature 的尝试一些东西，然后问用户有没有兴趣玩，得到一些反馈之后就开始了下一轮的优化。
嗯，哎，那这一次就是运营或者说营销，你们有什么专门的人来负责这个吗？还是说你们这次也是
是有的。我们当时那个是我合伙人拉过来一位那个专职做运营的朋友。
那当时就是说整个效果是怎么样？就是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样子，从这个27个种子怎么跟这些种子打交道，让他们来把这个事情推起来啊，就是他的工作。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启动路径，就是还是要让最早期最核心这群用户，你要足够了解他，跟他成为朋友。
我们其实也挺好奇，就是说国内做 2C 的这种 AI 产品，它整个增长的一个链路，以及它就是，虽然我不得不这么说，就是我感觉可能微信群是国内做产品可能最好的一个社群。当时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做海外或者说做其他的社群软件？
对，就是海外市场这个事情，我们从一开始就在构想，但是因为前面数据跑得太轻松，我们也没有精力去顾及，所以一开始海外并没有推上日程。就是实际决定海外这件事情一定要做的情况，还是我们后面对数据更加冷静和理性的时候。因为中国的宠物覆盖率，就是现在中国就是1亿养宠家庭，在一二线的要更少一点，但是在就这个整体覆盖率其实就是10%。对，但是如果你放到美国去的话，它的养宠家庭的覆盖率大概在70%，所以的话，这一方面是市场的容量的大小的区别，另一方面是支付能力的问题。我们在这个国内跑的状况下，就是用户数据很快的涨起来，那你会发现就是买单的数据就那么点，而大家能付的钱的额度也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去看到就是同类的一些产品，就虽然不是宠物这个细分里面，但是同类的一些产品，他们在海外的表现也都比国内要好一点，所以我们开始认真考虑海外这个事情。
嗯，这个是大概是什么时候的想法？
嗯，这个要差不多到9月10月份了。
9月10月份，
对。
哦，那还是比较后面了。
对，是的。
嗯，哎，你们当时就是，哎，是什么原因？就是说你们想去投奇迹？
奇迹应该我们投的时候是去年22年年底了吧？就是12月还是23年1月，
差不多
就是那个时间。当时投奇迹就是因为一方面我们转型了，就是转向 AI 的时候，就是启动需要一点新的钱，因为我们之前筹的钱也好，在 Web3 的钱也好，都算是那个结束了嘛。
嗯，
我希望有一些新的开始啊，所以就决定搞一点新的钱。当时也有朋友推荐我去奇迹搞看，所以就投了投试试。可能运气也比较好，或者说东西也还可以，就对纳了奇迹的运气。
那你们当时投的时候投的项目就是 Dreampad 吗？
当时投的项目其实还没有东西，就是我们把那个我们一开始的 AI 工具以及 Dreampad 的一个想法大概杂糅了一下。
那二月份面试的时候也是讲的是一个杂糅的版本，就当时还没有 Dreampad 出现。
对，二月份的时候那个我们算是把技术摸得差不多清楚了，然后对这个方向开始产生了一些那个想法，基本就开始已经做 MVP 这种状态了。
嗯，那当时有第一个用户吗？
嗯，还没有。
嗯，明白。那是大概就是在
奇迹之后才有的，
4月份这样子。
对。
哦，明白。那刚好就是说你们整个项目的 launch 和奇迹，在奇迹的这段时间就重合了。
嗯，对，是差不多。
嗯，你有在北京吗？
嗯，有的，有在过一段时间。
哦，那就在奇迹的这段时间，就是说对你的帮助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们进奇迹也真的确实是缘分啊。就是首先，就目前看来， 这个市场环境造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奇迹真的是国内为数不多真的在用真金白银支持创业者的机构了，我觉得还是海中的一束光吧，就是灯塔型的，就是给这些年轻创业者做一个指路型的这么一个机构，还是确实还蛮好的。从里面的内容上来说，就是陆启会每周跟你差不多那么一次的 pitch 和交流，看看你们的进展或者你有什么问题需要聊的之类，还是能够感受到一些力量。除了那个技能性的一些指引之外，最大的感受还是陆琪本人的精神性力量。我在接触陆琪之前，本来觉得就他的履历来看，他应该是一个非常极客跟技术的这样一个人嘛。但你接触之后发现，就是勇气跟那种莽撞，以及那个就成为了他的某一种精神特征。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那当时奇迹对你们去确定这个 Dreampath 这个方向有没有一些帮助？
奇迹他所做的基本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想法来给到你建议，而且尤其是我们这个方向跟奇迹的大方向，其实在我们那段时间其实不是特别 match 啊。奇迹更偏好更重一点的科技型项目，而我们这个是非常
to C
的。对，但从结构上来说，我们这个方向。看起来还不错。奇迹最新的一届，他投这类 2C 的项目逐渐变多了起来，也蛮有意思的。但至少在我们当时，奇迹给到我们的更多是一些通用性的建议，以及让我们教我们怎么去思考问题，而不是给到我们一个具体的你要不要定这个方向。
我记得我在四月份还是五月份跟你交流的时候，就你觉得你们做这个事情可能技术还是比较薄的，可能你觉得能做的时间也可能是比如说两个月三个月，但目前看来好像也没有其他竞品来做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它的竞品还是有的啊，就是它成熟度没有那么高。这个事情我们也做了不少分析，但是无论如何说到你刚才的问题，就是技术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现在非常多 AI 公司都
遇到的问题。
你想积累技术真的是难得离谱，并且你可能整了半年底膜一次迭代你啥都不剩了。所以这些事情毫无意义，就是有可能面临这样的局。所以说就是 AI 应用层创业公司到底应该怎么走呢？到现在至少资本市场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答案。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大家积累下来的东西可能还是像原来一样，就是内容和关系，你要往这个方面去沉淀，而不要在技术上，就是技术没有那么关键。
内容和关系的沉淀，这个是指什么？
这个点其实是我对移动互联网应用的一系列观察跟想法。基本所有的壁垒都是由资产而构成的。
我明白。
你资产是啥呢？就是我去看这些大的公司，基本就是内容跟关系。内容就是头条嘛，头条、抖音，它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它的内容以及内容的这个生态，它是资产。另一类就是偏社交型的。就是你就是社交或者说双边关系。
明白。我之前看到一句话，就是说其实是表达类似的观点，就是做 2C 产品它的壁垒在于就是你把用户的资产留在这个应用里。对，然后这个资产呢可以有很多种，可能是关系乃至于用户的数据。我也还挺好奇，就是你从做第一个项目之后，后面 Dreampath 找到这个方向之后，再次把这个团队搭起来的这个过程，你有没有一些新的思考？
其实搭团队这个事情挺玄学的，我觉得它是一个有概率性的问题。一个通用性的建议，我觉得保真的建议是越早去跟周围的人合作，跟你的朋友也好，或者说周围的这些人也好，跟他们建立一种合作关系，哪怕不是一个正式的创业，你跟他们有了一点已有的交集，知道他的工作态度是什么，你了解这个人的习性，知道他的边界在哪里，他会被什么东西激励，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他最后会在你创业选择队友的时候变成一个至关重要的指标。创业临时找人其实是一个
算是大忌吗？
大忌
倒也
不好说，但反正就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赌注，
就会有一些赌的成分在里面。
对，就是你拉合伙人，你跟他说我们先试试在一起搞，他会觉得不安心，但你跟他直接把东西都聊清楚了，后来发现不合适怎么办呢？
就申请奇迹的时候，在可能在22年的12月份，当时你们申请报名的时候，你们团队是多少人？
我们当时团队是三个人。
那、就是、
这个团队组成还是我之前的团队留下来的。
对，就是之前团队离开。那后面慢慢的扩建是怎么？
对，是有一些熟人关系啊，包括我们也招了一点实习生啊之类的，就还都感觉不错。
接下来说点正经的，当你拿到这笔30万美金的这个融资之后，你有没有想过怎么去花这笔钱？就是怎么分的？
这个问题其实让我现在来看是一个就 就是需要一个精打细算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事情是这样的，就是你首先要有一个艺术性的思考，就是一个相对感性的战略方向的思考，然后在这个基础思路上再去做细分的计算。因为如果你从一开始就细致的计算的话，你会发现你每个月的 burn rate 那什么就是要花的钱是基本是就是在那儿的。但是如果这个月你一旦就进行一个错误的尝试，你这个钱在你看来就是一笔损失。但是如果你的方向是正确的话，你会知道它只是其中的概率的一环。这些东西是给我感受最深的一个东西，也让我就是重新审视自己工作的价值的其中一部分。所以这些钱怎么分配啊，你每个月应该花多少钱啊，这些事情其实真的还蛮需要时间来考验的。
这些钱基本上都是你自己在算吗？你有预计比如说这笔钱大概什么时候会花完吗？就是或者说还允许你们烧多少个月？
整个互联网大家通用的建议是18个月，但事实上这个数字是非常难达到的。不管是哪一家吧，这个市场行情也差，所以给大家给的估值也相对都少，你想保持8个月基本很困难，所以你基本要追求一点现金流把这个事情跑起来。
那你们从大概4-5月份 launch 了一波到现在，你们整个产品上面有没有一些新的探索，或者说一些新的上新的功能？
对，其实还是有很多尝试，就是我们希望在当前的场景下去探索一些新的留存性功能，比如说像能不能给它出一点互动型的故事，跟那个就是以你的宠为主角给它出一点内容，你来玩。包括我们尝试过一点，就是给你的宠物的那个场景能不能聊天，跟你的宠物那个聊聊天，对吧？包括一系列的其他的功能我们都做过一些那个简单的测试。
明白。所以你们的想法是从一个一次性的玩具往一个留存性更高的一个产品方向走？
对，因为其实你做一个一次性的玩具这个事情，就除非你找到一种批量生产这玩意儿的一个工厂模式，不然这个事情做一个 startup 肯定是不够的，就是用户的绝大部分价值是因为它高频次使用而产生的。
就是从始至终你们都是围绕着宠物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 mission， 或者说你就特别想做和宠物相关的东西？
这个问题其实还蛮有意思的，但是就我目前的思考来看，与其说是宠物，倒不如说是我们怎么跟这个 AI 虚拟替身之间的关系定义的问题。我们现在给宠物拍照片，其实是给宠物做了某种克隆。你在跟这个克隆的宠物，是只把它当成一个相机呢，还是有跟它一些更深一步、更进一步的关系？我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而我对未来 AI 时代的定义来看的话，我觉得宠物这个形态可能比某些人的形态更容易被人接受。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起始点。
所以核心还是和你当时21年
的
那个
核心
的，
我认为
是 align 的。
对，我是把它当做一个数字生命来对待的。而它究竟长得是一个宠物，是一个猫娘，还是个人，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其实我觉得，你的这个项目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点是在于，你的用户可能和你差的还挺大的。像之前的 NFT， 可能你的用户和你其实差的不是特别大，就是你其实还是能积极的和这些用户去沟通，或者说能够 get 到他们的一些点。这些用户可能是来自比如说4-5线城市，或者说一个40-50岁的人。你作为创始人，你怎么去和这些用户去共情，或者说是了解到他们的一些需求？
这个点其实还蛮抽象的，就是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人的建议，就是一个优秀的产品经理，就是共情能力是基石嘛，你现在跟这群人共情起来，你才有可能达产品。所以我自己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呢，就是去跟这些人去进行交流，然后看到他们在他们的生活状态，然后去他们的生活状态里面去磨，包括了一些情况，比如说他们会看哪些内容，他们会给哪些内容点赞，他们发的朋友圈长什么样子，然后他的个性签名，他们在发的这些东西大概是什么样子，通过这些细节的东西来判断他的内心世界是什么。
我之前看过一个 blog， 就是那个YC 创始人 Paul Graham 他写的，就是说创始人需要去做一些不 scale 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像和用户访谈，他就是。但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说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些从数据上面角度去入手，就可以去了解用户的需求的，就是有比较有一些 scalability 的这种。
这个事情从数据来分反而是现在很多产品经理或者说这个时代更擅长的。因为其实移动互联网的下半场进来开始之后，我们 对不管是 A/B test 的这一套也好，还是那个 data driven 这一套也好，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知道那个就是同期群啊，然后你这几个用户的行为做测试啊，就是这些东西来决定你这个 feature 上对了没，然后不断的改不断的改就可以了。对，就是基于数据驱动这个逻辑是相对容易的。那当然在这个时代其实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数据驱动它是一个局部优化，而 AI 这个时代它带来的可能是变革性的一些变化。你在局部优化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跨越那个安点。
明白明白，就是 climb the wrong hill， 就是你可能会迈到一个错误的山上，然后在那个局部最优的陷阱里面不断的绕而绕，
对，
反而可能会错失下一个山峰。
对，所以在我看来这个时代其实数据当然重要，它是你的佐证手段，但是更需要的是一种类似我们现在叫
跳出
古典产品经理，对于真实的场景还有人们的
回归古典产品经理，
对本质需求的那些探索跟思考。
接下来我可能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可能跟整个 AI 行业相关的，就你怎么看，就是说现在国内我们可能做一些 to C 的 AI 做应用层的一些机会。
大超，就是我想根据你刚刚讲的那个点，就是古典产品经理的一个方法，就包括去跟用户面对面的访谈，去看用户是怎么做的。我想把你这个点跟之前你提到的一个，就是你跟你最早期的27个用户做朋友的这个点去连接起来。就你能不能再详细的讲一下，你是如何去跟这27个朋友，跟这27个用户去做朋友的？你能不能举一个特别的一个例子出来？
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变得相对容易了。就是首先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小红书号，我们发了小红书帖子之后，他们来这个帖子上点赞，我们就在帖子里面搜，就看他们曾经为哪些内容而付出过关注转发以及发过哪些内容，去感受他的一个内心世界。我们去要到他的微信，去他的微信朋友圈里面看他关注过哪些就是发过哪些内容，以及有过哪些情绪上的表达。这个其实是一个方面，叫做观察。另一个方面其实就是沟通，就是你除了去一个外来者的视角去看他之后，你要亲身的去跟他接触跟感受。我们跟这个用户其实稍微还是有一点代沟了，他们年龄一般比我们要大一些。我们早期用户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画像是宠物店主，就是他们是一些台湾的香港的那边的朋友，他们有自己的宠物店，然后有一些海外运营的一些好玩的东西，就是宠物相关的好玩的东西，然后跟我们就聊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宠物的热爱，以及究竟哪些东西会触发他心中的那个点。
行，那我再根据你刚刚讲的这点，就是你觉得像那些台湾背景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同地区的背景的这些宠物店主，跟我们大陆的一些宠物店主他的一个画像上有什么比较显著的一个区别？
这个事情我们从数据上来说就很有意思，他们付费率高，花的钱多这是最显著的区别，这也是我们做海外的一个信心点之一。早期的那批用户里面，就是海外用户的付费率大概能到那个国内用户的差不多5到10倍有这么个水平，付的单价也要高一些，这是一个相对显著的东西。而从文化跟那个需求本质上来说，我们其实没有感受到特别的差异。文化当然有差异，但是他们对于宠物的热爱或者说这种心理感受可能是类似的。
就我在想，就是说你们做 DreamPets 这个时候，就是用户对你们这个品牌有印象吗？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事情重不重要？以及就是说，因为你们可能对投资人是一个视角，对用户又是另外一个视角，就你观察下来，就是用户对你们品牌有一个认知吗？
有的有的，就是它最明显的来说，就是有用户用过你的产品，在后来有一些小型的竞品出现的时候，那个用户会在他们的小红书下面
说这
个，说你们做的这个没有 DreamPets 好，对吧？就人家免费就能用，然后乱七八糟效果还比你好，对吧？这个时候你就会意识到，就是这些东西潜移默化的在影响你的整个产品。
那你会不会觉得 DreamPets 可能对中国人来说比较难记
啊？对，是有这个问题的。就我们主要的搜索词其实是梦宠但是这个没有那么好改但 anyway 吧，反正就是梦宠也能搜到，所以现在
所以你们中文名叫做梦宠？
对，我们小程序名，所以现在叫 DreamPets 梦宠。
就我接下来就想聊一下，就是说整个行业的这个事情。现在大超，你觉得就是国内做 AI to C 的，然后做应用层的这波的产品，你觉得还有没有什么机会？或者说你觉得现在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先谈论创业这个点，就是 AI 现在带来的它绝大部分的场景还是工具性的， 那是在未来它不但可能改变你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甚至可能连生产关系给你变掉，到时候不是一个人用 AI 来完成价值，而是给每个 AI 配一个人。当这种形式发生的时候，公司制它其中人力的杠杆就不太一样了。就是上面这句话可能比较抽象，但它大概的结论就是将来有可能以更小的主体单位来生产价值。所以到时候就是三五个朋友大家一起借用着 AI 的工具，很高的生产力来做点自己兴趣产出的内容。这种模式叫不叫创业呢？就是要看个人的定义了。我觉得这仍然是将来很可能更多人参与到的创业中的一种。在这种定义下的创业的话，其实机会还是非常多的。它的基础就是我刚才说的同理心，或者说你找到自己喜欢的这个场景跟兴趣啊，你基于此而去发掘更多的好玩的东西，它其实比原来要容易的多。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生产力扑向普通人的一个机会，这是一种定义下的创业。另一种定义下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相对经典的，就是那个可以 scale 的 startup， 这种它的机会点其实现在需要我的感受是大家其实是稍微有一点迷茫的。大家的迷茫到分那个几个层面吧，一个是场景本身可能有点迷茫，就是因为现在的场景迷茫倒不是说不知道该用到哪，是你不知道边界在哪，你想到了很多场景它的，但是你对于模型能力的边界不清晰。这个场景需要你90分，但你大模型做到了70分的时候就还不 work， 跑不通，这很难受。这个事情就会跟移动互联网完全不同的一点，就是移动互联网你只要产品定义出来你一定能适应出来，但是目前的情况就是有点难。这对产品经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一块。从我目前看到的现状来说，大家场景上也在做更多的探索。第二块比较难的点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壁垒，这个如果你想做一个 skill 的AI 的 startup 的话，包括你怎么说服投资人，其中必然让我开的就是一个事情，就是你有啥壁垒，你不能你在这做了三年后面好不容易做起来，别人一看把你抄掉，这个事情是对于一个创业公司来说可能就什么都没积累到，你就是白干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能积累到什么东西呢？我们当然知道就是我刚才说的内容或者关系，这些东西是需要积累的东西，但是你怎么构建这个场景，怎么沉淀你的内容跟关系，目前我还没有看到非常完美的方案，大家都在探索。对，这是现在的困难点，但是机会点我觉得仍然是有很多的。你刚才说到就是一个限定词是国内 2C 产品，我的建议是现在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个产品的话，最好能早一点走向
出海
全球化。对，这个当然是多方面的影响，但是反正从技术这个层面来看的话， AI 的边界正在扩展，所以它对于本地文化的那个包容度更高。
明白。
所以你全球化更好推，没有某些特定领域那么难推，所以早点全球化是好事。再次说到最终看到的机会点上的话，我觉得现在还是我自己觉得相对一个长期来看必然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人类如何和 AI 相处。现在我们常见的解决方案是一个 AI 助手，他是你的秘书，帮你干完所有的事儿，他的商业价值是理所当然的大，就是他原来的所有需要，就是所有秘书可以干的事儿，他现在交给 AI 来干了，他帮你适应其中的所有的 GUI 带来的那些额外价值，这是一块相对明确的需求，但是可能对于小公司来说没有那么好搞，因为它是一个很明确的流量入口。大厂我看到的基本都在搞，你要从小场景搞的话，我觉得机会点仍然是有的，就是你要切一个细分领域、细分场景、特定情感连接的助手啊。对，我觉得这类东西我看到一些有，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并且价值挺高的。比如说我们最近也在脑爆一些好玩一点，每天睡前临睡前然后帮你做个总结，然后给你那个安慰一下心神，然后今天晚上给你复个盘再好好给你催个眠，这个场景的一个特定助手。这个场景只要是高频确实存在的，都会有一些新的助手机会出现。
我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是想替大学生问，就你觉得作为一个你自己是本科毕业就创业的人，尤其在现在这个 AI 时代，你觉得对于大学生来说，他如果想去做创业，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还有什么样的机会给到这波年轻人？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其实相对于处在一个还不错的年代，就是虽然资本环境变差，但是你的生产力提高了。现在意味着适应一个产品不一定需要你有前期的资本了。在早几年的时候，你想推出一个创造价值的产品，你必须先有点钱你才能开发这个东西出来，才能把它在市场上进行验证。但这件事情现在就是你适配的过程 变得容易了，这也意味着你的资金跟前期时间的投入可能变轻了一些，前提是你已经掌握了 AI 工具的能力。所以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能力还是你要学会使用生产力杠杆，是利用好这些工具。你可以以哪怕副业或者说兼职，或者说在你喜欢的兴趣的领域，哪怕以内容的形式，你也可以产出很多的东西。包括就像自媒体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MVP 的地方，你就找你有兴趣的这个那个市场场景，你拿 AI 去在里面做内容。如果你的最终期待的产品是内容型产品的话，你就在上面做内容，在里面起流量，哪怕最终这个产品 shape 不出来，你也可以靠自媒体来得到一部分结果。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你创业的启动成本变低了，拿到结果的个反馈变快了，所以我觉得还是个轻创业比较容易起步的一个点。然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你想做一家非常伟大的公司，这个时间点说实话我觉得是有一点挑战的，就是首先市场在变冷，就是资金在变得更加难募，并且大家对未来的确定性非常低，不仅是对于整个市场环境的，也包括对于 AI 这个领域的。 AI 这个领域现在大家也没什么安全感， OpenAI 也是啥都想干，又大又猛，就所以你必须要想的相对清楚，你的价值点是独特的而又巨大的，你才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一家伟大的公司。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很有挑战。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欲望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先从场景验证开始。但说回对大学生来说，如果你有这个欲望的话，你就先走第一条轻点的创业路，多试试。
那所有人都能进入到这个赛道，或者说开始的成本变轻了之后，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是说壁垒变薄，或者说怎么去建立护城河的这种能力变得更加重要？
对这个事情，所以就是刚才分两派来说，如果你只是做一个轻量的创业启动的话，它本身呢因为识别速度够快，所以它不需要那么深刻的壁垒，因为当其他人来copy 你的时候，你可以快速的去延展到下一个地方，因为它这玩意儿来的轻松，去的你也不会有太多的成功成本，这个事情就变得简单了。但如果你是一家重型的公司的话，你就必须要做防御性动作，所以这是两种创业思路的完全不同。
接下来我们要不就聊点和创业有关的，就是我其实也比较好奇，就是说你觉得自己是一个适合创业的人吗？或者说一开始选择进 IDP 是什么想法？是因为家里的原因吗？
为什么进 IDP 我有点忘了，我一会儿可能能想起来。但是适不适合创业这个事情我觉得很难有定数。我觉得创业这个事情是任何人只要你有欲望都可以有机会选择的。这事情到目前来看，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勇气跟信念，这两个东西基本占到了整个创业里面的7-8成。剩下的究竟创什么样的业，你到底是资源性创业、技术性创业、产品型创业还是什么东西，这个可能占到剩下的里面的一些部分，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匹配。但最重要的仍然是勇气跟信念。这句话张一鸣说的挺好，就是创始人需要有以下的两个能力是最关键，就是一个是对事物的认知能力，一个是搭建团队的能力，剩下的所有生产要素都是可以构建的。所以在我看来，只要你有这些东西，你有了一个你有去接触人的勇气及一个清晰的信念，那以上两点或许可能得到一定的满足，创业可能就是一个好开始的方向。
那比如说你觉得你在可以说三段或者是两段这个创业经历中，你觉得你整个过程下来对你来说创业最忌惮的是什么？
或者说有没有踩过特别明显的坑？
坑都不重样的，坑其实非常多的。几个明显的坑包括在 Web3 里面踩的坑，就是人和事儿要匹配。你应该现在这个事儿有了一个大概的认知，就是这个事情需要的是运营能力，对吧？你一个重心在产品的团队，那这个事情就不是你的优势，你要让你的优势跟这个市场要匹配才行。这是在 Web3 里面学到了第一大问题。然后其他的一些比较常见的坑，包括迭代节奏上也有一些比较踩过的坑吧，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节奏。即使我们倡导这个快速迭代，就是精益创业，哪个 pivot 也好，你要做过快，但是你必须要定好一个清晰的节奏，不然你有可能会面临到你这段时间不知道该往哪儿跑了这么一个情况。需要做的就是，即使你不知道下一步的方向在哪，你需要保持你的节奏，每周 shipping 一个点出来，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收获一些新的思路啊。简单的说就是要不断的执行，
就执行力是很重要的。我最近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也是我第一期和第二期忘问的一个问题，你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快不快乐，或者说你们快乐的点在哪？
我觉得创业理所当然应该是个快乐的事情，不然你做在干嘛呢？ 但是它是一个快乐跟痛苦交织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可能就是像我这种抖 M 就比较愿意来创业，就是你可以忍受那些最痛苦的瞬间，但是也为此而得到最快乐的那种感受。它的巅峰体验经常出现在就是你做对了某件事情的时候，就是通常的现象或者数据就是增长啊，你每天看你每周看着这个用户是10倍，你就看那个数字是1000%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很难不快乐的。这个创业拿到结果嘛，就是这么一码事情。当然痛苦是常见的，所以你要对痛苦有一个基础的耐受力，可能90%的时间你都是痛苦。
明白，就感觉很那种濒死感。
它当然会有巅峰体验，但是与巅峰体验相伴的就是你会长时间的痛苦，但是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不同的人耐受程度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回答可能也呼应了就是前面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适合创业的。还有一个问题，你们现在团队就是未来的一个打算是怎么样的，就是你们还会有下一个想做的产品吗？还是说会基于现在这个产品继续做一些其他的？
我个人的使命来说，我在不断的探索人类应该跟如何跟 AI 相处，我在做的大部分事情都与此相关，并且为此做出了铺垫跟思考。在当前这个时间点，我们作为一个创业公司应该以怎么样的形式来探入呢？我们现在仍在探索，所以这也意味着我们会在找到真正完成我们使命的产品之前肯定会不断的进行迭代。
明白明白。 OK， 那我们就谢谢大超这一期精彩的回答。 OK， 大家拜拜。
拜拜。
OK，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点击订阅按钮不错过我们任何一期的更新哦，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分享，如果有想听的话题欢迎在评论区互动留言，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 show notes 进入我们的听友群，我们下期再见。